栾福包到上海实地考察，到了豫园路，挨着城隍庙，他这么一看，太满意了。在上海找这么个地儿，没地方找去。心说话，这该着发财呀，这是，哎，真是飞猪拱门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满意。当时拍板了，妥了，这家馆子咱包下来了。丰泽园分号就在这开。丁文秀也高兴，怎么样？我没穷白活吧？你要相中了，我就跟他讲去，压到最低的价钱，咱肯定不会吃亏的。那好，那么我先回北平去一趟，到家里再开个会，回来咱就付诸实施，马上行动。坐上火车回来了，见着姚善人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哎呦，姚善人也高兴，这么说这姓丁的说话挺有准头，准。哎，我们相处了一个阶段，我一看这个人呢，哎，心肠也挺热，花钱也大方，是好人，尤其说话有准头。人呢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生在天地之间，无信不立，这个信用至关重要。你比方说咱交朋友，哎，张三也好，李四也好，他说话有准，这人你相信，他说话非常有准，你托他办的事能行则行，不行他告诉你不行，我办不了，不带泡人的，说能办，到时候就真能办，这叫信用。哎，别听他的，他净穷白话，转脸他可就忘了，你听他的裤子都穿不上。得，你说这人要落这么个名声，谁乐意跟你交朋友？你净泡人，你穷白话你，尤其是开买卖，那说着玩呢。栾铺班一下情况，姚善人乐得不得了，那么这个事就算定下了，拨款定契约，这事定下了，马上就干，及早不及晚。哎，那么店里的事怎么办呢？得开个会。当天晚上，栾铺包把哥几个都找来，认认真真的开了一次董事会。栾铺包把经过向大家介绍了一遍，说这么办吧，咱们现在北平的丰泽园算总店，这是咱的大本营，在上海再开个分店，那么咱哥八个就得分开了，不能在一块儿了啊。我的意见是，上海丰泽园分店这个经理由我来当，但我得两头跑，得留一个人看家。我的意思叫大哥跟着我，徐永海。我这人办事毛了，有时候脑袋一热不管不顾，大哥有准头，到时候给我长着做 buff， 您看我不对了，及时调整航向，大哥您跟着。另外呢，五哥跟着，五哥心里头也有数了，老五就是郑福祥，您灶上那是一把，到了上海创牌子，您不跟着怎么行啊？哎，您到那儿去，您依然管灶上的事。另外，老三跟着我，三哥，您跟着我当个副经理，里里外外张罗张罗。大家怎么样？徐永海一听，老爸，我不能去。最近呢，你伯母身体不好，父母在不远行啊。我这心里头发乱，我去呀也待不住，我看我在家守堆儿，既照顾家又照顾买卖，你要放心，你把买卖交给我，我算这里代经理，哎，你呀带着旁人去。哎呀，栾铺包一想都得兼顾啊，大哥说的有道理啊，那你要不能去，三哥跟着我，五哥跟着我，你在家也得有帮手，让我七哥程金堂当个副经理，给你当个助手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我们看价，你走你的，你放心。就这样， 栾蒲包带上人马起身，又返回到上海紧锣密鼓。经过三四个月的筹备，一切就绪，哪天开张议论了半天，最后还是丁文秀出的主意。栾经理，我也想好了，五月初五上午十点开张，准保吉利。啊，五月初，这我请示请示，这也得请示。跟姚山人一请示，姚山人做不了主，把大学问家书法家李琦给请来了。你看选这日子怎么样？李琦乐了，好啊，四个字有俩五字啊。五月初五是端阳节呀、啊，端午节，它是怎么意思？什么叫端？端就是开始。什么叫端？日头刚出就叫端呢、啊。一元复始，五月初五，日头刚刚升起来，象征着这买卖是飞黄腾达呀。按照天干地支这么一算，黄道吉日，好。就选中这一天，这电话又打过来，电报也飞过来，栾铺包这才定下来，五月初五上午十点开业。大家激动的连觉都睡不着。咱们简短解说，到了这一天上午十点，放了两挂鞭，放了点二七脚，叮当啪啪啪啪啪啪。也雇的龙灯，也雇的耍狮子的，踩高跷的，扬鼓扬号，这一车的，好家伙，人哪，都到这儿来了。一看这买卖也阔气，丰泽园呐，上海也有了丰泽园了，经营正宗的鲁菜，北方菜到南方落户。那么上海人喜欢吃本帮菜，喜欢吃带点甜头的。那么鲁菜到这儿受欢迎吗？就得说栾铺包脑子好使，跟哥哥都商量好了，咱呢那咸的去点，搁点糖，适合本地人的口味，带甜头的，我相信他们会欢迎的。果不其然，是一炮打响，那人满为患的排大队呀、啊！有时候栾学堂到外头一看，这人排在道上，拐弯甩胡同里，再拐弯到车站上去，能排出一里地去，没座，就围着上这吃顿饭呢。下了多大的辛苦！栾学堂更会经营，门前贴的大海报，上的醒目的大字，卯八分的吃饱。圆八角的吃好，写这玩意打动人心。卯八分才多钱？一毛钱。八分钱你上丰泽园吃饭来，让你吃饱，你看有肉有饭你随便吃，吃不饱你别走，花个圆八角叫你吃好，能品出味道来。为什么打出这旗号来？可是南方人跟北方人不太一样，尤其这上海，上海人绝大多数精打细算，花一毛钱且算呢，这一毛钱怎么花法，这三分怎么花，那两分怎么花，但能不多花不多花。 你到了北京差多了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，花钱就去吃，不算计这个。到了东北更不一样了，东北都是大碗酒大锅肉，合劲儿造，味儿不味儿的搁在一边，床饱肚子是主要的。他是生活习惯他不一样，这家伙这一号召，花卯八分的就能吃饱，谁不来？所以这买卖是越干越红火，越干越红火。他们内部怎么定的呢？丁文秀属于大股东，但没有栾铺包股东大，他俩的分成是三七，栾铺包占七成，丁文秀占三成。 栾普包是董事长兼经理，丁文秀是什么呢？是监理，就起了监视的作用。这个丁文秀也不在乎这个，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，来了一看买卖这么红火，拍拍栾普包的肩膀，老兄啊怎么样，哎，我没说瞎话吧？是是是是，你是贵人呐，你瞅着瞧吧，到年底分红可少分不了，哎，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，我还有事儿啊，交给你了啊，哎，他走。可这也倒好，栾普包是全心全意在这经营，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，一转眼栾普包到上海就一年没回北平，就在这守着。你们干什么得兢兢业业，你吊儿郎当的能行吗？什么也干不好，这买卖一直就好。到了时候一算账，比北平丰泽园比总店的收入高上两倍，高出两倍去。而家里北平也不错，快马赶不上两张犁呀，齐头并进，谁不高兴啊？但是栾普包每逢夜深人静依然想念真真，这病啊治不好。你看乱发人花的时候，逢场作戏，没人的时候泄气，把自己关进豪华的办公室，门一插二锅头、猪头肉、花生米，借酒消愁，那眼泪吧嗒吧嗒还是往下掉。你看这个人他有病，认准死门了，说什么这个真真从心里头也驱除不了，没事就想，没事就想。想真真现在干什么呢？在美国待了那么长时间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我们俩的事到底怎么办呢？关雅丽已经回了北平了，到现在走了能有半年了吧，就他一个人在这儿，一天光为店里的事忙活，有时候钱挣多了，心里倒觉着空了，好像那钱没用了，原来没钱钱，哎呀，这钱钱钱太多了没用，哎呀，干点什么玩意儿，喝酒吧。他正喝酒，有人敲门。栾经理在屋呢吗？啊啊，来了。栾普包把门开开一看，谁呀？丁文秀乐呵呵从外边进来了。他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他不盯班，哎，今儿高兴晚上他来了。哇，又喝上了啊，来来，我做俩菜咱俩喝喝。行行行行，我今儿陪你喝酒来的，哥俩好好唠扯唠扯，因为太忙始终抽不开身子，今天晚上我也没事，来来来，做了几个菜，俩人对面坐好了，一边喝着酒一边唠扯。门关上，外边那还营业着呢。这丁文秀就问我，老兄你看我这人怎么样？好好，开朗大方，实在厚道，咱哥俩没得说，不见得吧？你还是不太了解我。咱满打满算才处了多长时间？嗯，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在北平咱俩见面的时候，我说我饭碗子砸了，以后有时间我再跟你讲，始终没抽出时间来。你想问问我为什么把饭碗子砸了？栾普包也没事儿可干呢，也想听听什么玩意儿的，省着光想真真。我真想知道为什么，为丢死个人呢、啊？哥俩不外，我看你也是个实在人啊，有什么咱说什么。我不像有的人，有了毛病了不敢往外说，我不行，丢人就是丢人，露脸就是露脸，现眼就是现眼。告诉你吧，我该这倒霉呀、啊。 么倒霉？哎，我现在回忆起来恨不能抽我自己指的嘴巴子。后来蒋主席对我相当信任，你知道蒋主席为啥信任我吗？我们俩一个村的，岩头村的，我是浙江奉化县的人，他看我个头，看我会两下子，很喜欢我，叫我当了贴身保镖。蒋主席对我不错，没人家提拔我能有今天吗？我是个穷孩子，可这样怪我自己呀、啊！正美的时候我找不着北了，说这话啊，砸饭碗的头两天怎么回事呢？有一天我上蒋主席办公室去汇报工作去，就说那个中央俱乐部的情况。蒋主席正忙着办公室，有一搭无一搭的，连头都没抬。我一看，我就在这等一会儿吧，等他忙完了我再说。我垂手站在他老人家旁边。嗨，倒霉的事儿来了。第一夫人你知道谁吗？宋美龄啊。宋美龄刚洗完澡，穿着睡衣，我猜啊，里边什么都没有，就穿个睡衣，从浴室走出来了。一看我在那站着，可也没说什么。他坐在蒋主席对面了。无意之中的淡起二郎腿来，穿着一双玉鞋，我在旁边站着呢，我无意之中发现了，哎呀，这第一夫人这大腿这个白呀，这脚丫这好看呢、啊，怎么长得那么好呢？那皮肤怎么那么光滑呢？我听说了，第一夫人洗澡啊。竟用牛奶不用水，难怪那皮肤那玩意油亮油亮的那么细嫩。我傻眼了，我看直了眼了，连蒋主席看我都没看见，甚至蒋主席问我话的时候我都没听见，我那眼睛正盯着第一夫人那两只脚跟那白腿呢。蒋主席发火了，蒋主席就骂我一声，娘西屁，你干什么的？我如梦方舒，我说啊，主席，我来汇报工作来了。不听不听不听，你出去吧，把我给撵出来了。我就知道坏了，肯定这饭碗是要砸。我不其然，没三天调令下来了，把我除名。哎，我说老兄，你说我倒霉不倒霉？我跟随他鞍前马后这么多年，就为了看大腿把饭碗看没了，倒霉。栾学堂也乐了，我说老兄啊，你乐得我肚子疼，还有好东西没？你接茬往下讲。